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传播苹果应用与设计实践经验，分享个人学习与成长感悟。您正在收听的是大狗熊的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大家好，您正在收听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 我是主播大狗熊。这期呢是《狗熊有话说》的第13期，录制的时间呢是2012年10月24日。那在今天的凌晨1点钟，苹果公司呢在美国这个召开了2012年应该是最后一场新产品发布会了。那众所周知呢，在发布会之前呀，已经坊间到处都在传苹果将会发布这个mini iPad， 这个迷你版的这个 iPad。 那在这一次发布会上呢，最重要的一个产品呢就是 mini iPad 发布了。同批呢也发布了很多很多这个苹果其他产品线上的一些产品，那这期播客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新产品的一些产品线啊，我看到这个产品线的一些感受啊，包括我们这个工作的团队，作为这个苹果程序开发的团队呢，看到这样的一些新品的这个发布的现场的一些感受。首先呢，因为我们并没有熬夜啊，那这个非常，感觉不是真粉丝的啊，那个是今天上午7点钟起床以后呢，才看到相应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资料啊，那这个比较惭愧，那像很多朋友的这个，喜欢苹果的同好们呢，都是昨天晚上一直在熬夜了，但是这个因为我前天晚上熬了一个夜啊，那这个。是跟旅游有关系的一个事儿，所以昨天呢没有能够守得住啊，那今天上午呢看到呢可以说是延迟一点发的这个消息，但是因为这个发消息呢延迟一点也有那么一点好处，就是说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呢快速的查看得到了解到这个新品发布会的一些详细的一些情况啊，那我想也会有一些这个朋友并不会并没有看到这个完整的视频啊，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朋友，那在这里呢我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吧，这个新品发布会的这个一些新品的概括。那首先在这个新品发布会上呢发布了5款这个苹果公司的新产品，那第一个发布的产品呢是13寸的这个 Retina MVP， 也就是说13寸的视网膜屏的 MacBook Pro。第二个产品呢是新款的 Mac Mini， 啊，第三款呢是新款的 iMac， 第四款呢是第四代的 iPad， 也就是可以简称叫牛牛牌啊 ，New iPad， 或者就是iPad Fourth Generation。第五个产品呢是 iPad mini， 那之前坊间有很多在传闻这个 iPad mini 将会发布了，你果不其然在这次发布会上呢这个产品就正式的亮相了。那这个每个5个产品呢都有各自比较大的一些亮点啊，像这个 MacBook Pro 13寸的这个 MacBook Pro 呢，实际上呢可以说是不出所料，因为在苹果发布了这个15寸的 Retina MacBook Pro 之后，这个13寸的 MacBook Pro 呢，它必须要作为一个苹果的一个产品线的一个扩充啊。那这个产品呢，兼顾了这个便携性和这个功能性的这个性能的这样的一个双重都兼顾了啊。那它呢，13寸呢是2.5GHz， 然后128G 的这个固态硬盘， 目前售价是人民币，换算成人民币是12488。13寸的这个高配，也就是2.5赫兹的主屏，256G 的这个固态硬盘是14988。啊，全闪存的这个全固态硬盘的架构，啊，拥有这个 HD4000 的图形处理器，啊，这个雷电口 USB3 啊，然后HDMI 的接口啊，屏宽呢提升了4倍。啊，当然最值得期待就是它的这个 Retina 视网膜屏的高清显示，啊，那这个呢，当然这款产品呢，它并不像这个15寸 Retina 这个 Retina 的这个 MacBook Pro 发布的时候那么惊艳啊。毕竟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15寸的一个洗礼之后呢，对13寸有一个心理准备。但如果近期要更换自己的这个 MacBook Pro 的这个设备的朋友呢，应该会非常的心动啊。那它的重量也非常轻，比前一代的这个13寸的这个 MacBook Pro 呢，轻了这个将近0.5千克，也就轻了近1斤的这个重量啊，非常的。这个不错的一款产品。第二款产品呢是这个 Mac Mini。 Mac Mini 呢，它的官方的这个介绍呢是不变样只变强。它的这个速度提升呢是原来的2倍，然后呢这个提供了这个雷电接口 USB3 的接口等等啊，然后呢它还有个广告词呢是摆得上任何台面啊。尺寸呢就是19.7厘米见方，3.6厘米高，也就是大家想象一下一张 A4 纸的这个短边都比这个 Mac Mini 呢要大啊。然后呢它也发布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家庭普通的这个使用版，还有这个服务器的版本。如果要架设服务器呢，实际上用 Mac Mini 来进行服务器托管也非常不错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两款产品呢可以算是一个发布会的一个预热。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令这个苹果爱好者开心的一个更新，就是全新的 iMac 发布了。那这个 iMac 的发布呢它的亮相呢就非常的令人惊艳。那苹果公司呢精心的为这个 iMac 和之后的这个 Mac Mini 呢iPad Mini 呢这个打造的两种这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个出厂方式。 iMac 的出厂呢是以它的一条显示器的边缘作为画面的这个主体，切入到一个黑色的画面而亮相的。当最后整个这个机器显示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显示器的边缘呀，比这个 iMac 的这个支架的边缘还薄得多。你会看到一个仿佛是这个 iPad 的边缘的一个台式电脑，这个呈现出来，它的那种科技的质感，马上就。发布会的这个现场的观众看到这样的一个出场呢，下面的人就嗨翻了啊。那这个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功能啊，首先它是这个边缘呢减薄，最薄的地方是到5毫米啊，也就是可能会花到手的程度啊。那这个显示器的反光呢减少了75%啊，那使用了第三代的英特尔处理器。性能更强，分为21.5英寸和这个27英寸的两款机型。那这个21.5英寸呢是人民币9688起售，27英寸呢是人民币13498起售。那这个性能呢就非常强了。21英寸呢，它具备了这个4核的2.7赫兹的这个2.7吉赫兹的这个英特尔 Core i5 的处理器，内存呢是8G 的内存，然后这个1TB 的硬盘，512兆的显存，免费送货啊，这些不多说了。 然后21.5英寸呢还有个高配，就是2.9吉赫兹的，这个是1TB 硬盘，然后这个2.9吉赫兹的这个 i5 处理器，GT650M 的这个显卡，还有两个型号，就是2.7赫兹的这个1TB 的硬盘，然后我看一下它这个网速有点慢，差别是在哪里？好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苹果的官网，我在这儿就不一一的去念了。那这个产品呢，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有一个非常牛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叫 Fusion， 我看应该是怎么说呢，叫 Fusion Drive， 就是将固态硬盘的性能特点和这个 HDD 的普通硬盘的这个容量的优点，两个硬盘的优点呢将它结合到一起，那这个功能呢非常的强，也就是说它会配置比如说128G 的这个固态硬盘作为常用文件的存储盘，那这样的话它的性能呢当然是非常的，这个使用过固态硬盘的朋友呢都知道这个固态硬盘的处理速度非常非常快那当不常用的一些文件，比方说这个 iMovie 制作的视频文件，或者是像这个 iPhoto 的照片文件呢，就储存在这个 HDD 的这个普通硬盘中因为它容量比较大那值得去提出的呢是这两个硬盘的就是没有分别，对用户来说呢，他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分区，常用的文件和常用的软件呢将会放到这个固态硬盘下面那这个不常用的尺寸比较大的体积比较大的文件呢会放到这个普通硬盘下面，而这个使用过程呢是一个不需要用户去操心的一个过程就像刚刚说的，如果你频繁的对一个2G 的一个视频进行操作，你可能这2G 的这个视频文件呢会放到固态硬盘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工作呢我后面会做一个自己想法的分析，这个自己感受的一个分析那实际上它有点像好的，现在我的脑子有点乱不好意思，刚刚说这几句有点乱意思呢就是说这种结合软件和硬件的更改呢，只有像苹果公司这样的这个兼顾软件和硬件的这个制作的公司才能够完成。如果只是生产硬件设备的公司呢，它不可能达到一个结合两者优点而不让用户进行选择这样的一个层次啊。好的，那这个呢是 iMac， 那另外一款呢重要的产品呢，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四代的 iPad。这个第四代 iPad 呢，可能很多在几个月前或者刚刚入手这个牛排的朋友呢，都会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苹果发布一款那么快就发布一款第四代的 iPad 呢，表示非常的痛并快乐着因为我们牛排的发布距现在呢，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那这个事儿呢，我想之后我会再和大家聊一聊我的感受。那这个现在还是介绍一下它的功能第四代 iPad 呢，它有不用说了，肯定是这个 Retina 这个视网膜显示屏。那它的性能呢，换上了这个新的 A6 的这个处理器，那速度呢比上一代 A5 的处理器呢快2倍，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这个处理速度呢，在图形方面的处理速度呢，要比这个上一代 New iPad 就是 iPad 3吧，那可以简单的说 iPad 3这的这个处理速度呢要快出2倍，然后呢它的 WiFi 呢比这个上一代 iPad 呢要快2倍，并且呢支持这个 LTE 的这个 流动数据网络，把这个接口呢换成了这个 Lightning 的这个小口了啊，也就是意味着咱们数据线又得换一批。那这个呢是第四代的 New iPad 啊，那对于很多这个熬夜守着发布会的朋友呢来说呢，最值得关注的当然就是 mini 版的 iPad， 也就是 iPad mini 啊，它的广告词呢是分分寸寸进 iPad 啊，那这个 mini iPad 呢， iPad mini 呢10月26号开始预定，香港是第一批发售的这个地区啊，16G 的iPad mini 的港版呢是这个港币2588起，它的性能特性使用了9.7英寸的显示屏，iPad mini 呢配备了这个7.9英寸的 IPS 屏，分辨率呢保持1024×768，然后呢它的这个厚度呢只有7.2毫米，也就是相当于一支普通的铅笔的这样的一个厚度，比 iPad 呢薄了23%。它的重量呢是308克，比 iPad 呢轻了一半多啊，轻了53%的这个重量。它的影音功能呢，前置这个 FaceTime HD 的高清摄像头，后置具有 1080p HD 的高清摄像功能的 iSight 摄像头，可以拍摄500万像素的照片，10个小时的电池使用时间，那这个 A5 的双核处理器，虽然没有配 A6 的处理器，但是与这个iPad 2相同的 A5 双核处理器呢，主流游戏完全没问题啊。另外呢是使用了这个 Lightning 的接口，更小巧、更灵巧、耐用，双面都可以用。这些就是这场发布会的主要发布的新品的概括啊。13寸的 Retina 屏啊 ，Retina 屏的这个 MacBook Pro， 新款的 Mac Mini 啊，新款的 iMac。第四代的 iPad 和 iPad mini， 那现在呢我想聊一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我把这期播客取名叫从独唱团到二重奏，其实大家听标题已经知道，对 iPad mini 这个产品呢我想聊的会多一点，那这个标题呢实际上是意味着 iPad 这款产品呢终于有了可以填补它自己的市场空缺的这样一个兄弟产品。那这个发布呢现在来说我不能准确的预言说它意味着什么，但是从长远来说呢2000元上下原先 iPad 和这个iPad 之下的这样的一些平板的消费类产品，它创造了很大的一块市场空间啊。那这块是 iPad 并没有君临的地方啊，这个空间呢产生了很多机会，像这个很多的 Android 的平板电脑那这个 iPad mini 出来呢可能会意味着一块非常非常大的一块市场，也就是2000元的这样的一个平板电脑的消费市场呢也会被苹果用这个强势的销售呢将现有的 Android 和其他的平板电脑呢这个清洗啊，那这个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有朋友啊在有这个微博的这个网友呢在发布会之后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是这样说的，说这个乔布斯时代呢苹果是我做什么你们就买什么啊，库克时代呢苹果是你们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觉得这句话呢说的非常有意思啊，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吧， 乔布斯呢，他是并不是考虑股东最利益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商人，他更多是因为他是苹果公司的一个创始人，他在当然我们现在了解的层面很低了啊，他在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愿景规划和这个产品研发的时候呢，实际上很多程度是站在一个高于短期利益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所以呢像一些新的市场它更多是一个纯开拓的一个姿态，像当年的这个 iPhone 啊，当年的这个 iPad 是凭空创造出一块巨大的一个市场，开拓性的事情呢比较多。而库克呢可以说他是相当合格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运营管理人管理者，他肯定首先考虑的呢是股东的利益最大化。那就像刚刚说的，原先 iPad 呢是高高在上的，单款的 iPad 最低的这个售价呢也是3000多人民币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很多这个用户呢，当并不想选择3000多块的这样的一个数码的平板电脑的时候呢，就会退而求其次，去选择这个2000多块钱的这个其他品牌的平板电脑，这样呢也给了苹果的这个追赶者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是像这个 iPad mini 一推出呢，我觉得会将这样的一个局面彻底打破，iPad 系列产品的市场份额呢绝对会被扩大化，在现在这个时间段苹果的这个发布，如果只是说新的这个第四代 iPad 发布会让很多牛排的用户不爽，但我觉得苹果现在去做这样的一个发布呢，属于一种乘胜追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在这个 iPad 的这个销售情况全球畅好的情况下，推出一个这个填补低端市场空白的一个产品，将会为苹果的股东收获更多的利润，为苹果带来更多的现金储备，也就意味着这个之后呢，苹果还有更多的这个精力和财力去开发其他领域的一些产品，所以 iPad mini 这款产品发布呢，实际上它意味着更多的一些可能。而 iPad 这个之前一马单枪啊，就是说一骑当千啊，这个词日语里日本的这个传来的这个词一骑当千呢，一骑当千还是一骑当千啊，不好意思，那个文化程度有点低那这个词呢会非常适合用来形容 iPad， 为什么呢？因为到现在为止 iPad 的这个全球系列的 iPad 三代产品的全球总销量已经达到了1亿台，这个数字实际上是非常不得了的。一款平板电脑的销售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做销售的朋友能够知道这背后的意思。我特别有印象，因为我们那个最早做这个苹果的这个App 开发的时候呢，主要是以出版行业的这个电子出版的这个 App 为主，当时呢提出来一个口号，说全球2500万 iPad 用户都是你的这个读者，潜在读者。最开始呢，我们打在网站上这句广告呢是1500万啊，后面呢变成了2500万，再后面变成了3000万，然后变成了3500万。到现在我这个数字必须要重新再改了，那这个数字呢现在全球是1亿台 iPad 的这个读者用户，也就是说如果再加上这个 iPad mini 的这样的一个渠道铺开的话呢，电子出版的这个硬件的基础实际上已经打牢了。那这个事情呢会让很多传统的出版商这个媒体传统媒体行业呢感到颤抖啊。在这个发布会开始的时候呢，库克分享了这个一些销售的一些数字，你和大家分享一下，简单的聊一下。 iPhone 5呢上市的首周呢卖出500万部， iPad 呢2.5年的总销量超过1亿部，流量呢占平板电脑 Web 流量的 91%， iOS 呢一个月内升级到 iOS 6的设备已经达到2亿部， App Store 呢应用总的超过70万，iPad 应用数呢到27.5万， iOS 应用程序的总下载量呢达到350亿次，苹果呢已经向开发者分成65亿美元，我们作为一个小小的中国区的一个开发者，分到了很微薄的这65亿美元中的一小部分啊。说一说我的一些零散的一些感受啊。首先是第一个，就是关于第四代 iPad 更新的这件事儿。这个事儿，我想正常人都不会想到 New iPad 又更新了，因为据上一代 New iPad 更新的发布会呢，也才短短的几个月，那很多这个 New iPad 用户呢，都是刚刚才入手不久的啊。我们也得吐一下槽，我们这个团队呢。这个程序主程序呢，这个给主程序配的呢，就是这个32G 的这个 New iPad。那这个没买多久啊，这个八月份还是9月份，这个购买的这个 New iPad， 到今天可以说它又变成了一个上一代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会让很多人不爽，特别是刚刚购买近期刚刚购买了这个。iPad 3的这样的一些用户。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可能啊这一点就是这样的勇气和胆识呢，才是苹果真正继承了乔布斯的这个 DNA。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记得在读这个乔布斯传的时候呢，曾经读到过这样的一个插曲就是乔布斯呢经常会就是站在一个全局的一个角度去考虑公司的一些产品，那像苹果公司的一些产品呢，它互相之间呢是有一些这个竞争和取代性的，就像这个iPhone 和这个 iPod Touch 推出之后啊，当然会对当时依然热火中天的这个 iPod 系列呢造成销售上的影响，但是乔布斯呢，他把这个问题呢很好的用他强势的这个领导手段呢解决掉了。也就是说我记得那个书里他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反正任何产品投入到这个自由化的市场上呢，它必然会有竞争，与其让这个自家的产品呢死在别人的产品竞争之下，不如让它死在你自己的手下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超越自己的这个发展去做东西。那这一点呢让就是说苹果的这种统一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产品的推出和这个销售的这个策略呢，曾经让索尼公司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索尼呢大家知道它有相当强的研发能力，然后呢也有非常优秀的产品，但是各自之间应该是分不同的部门的也就是产品和产品之间呢它有一些竞争，有一些互相之间的不配合、不兼容、不协调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错过很多的机会包括像这个从 Walkman 时代到这个MP3 时代，它并没有快速的抓住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换个角度啊，现在苹果马上推出iPad 4第四代的这个New iPad 的话呢我倒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儿，因为它可以很快的巩固这个 iPad 3的这个市场的意向用户的这个购买的这个需求也就是之前犹豫不定、摇摆不决的这个想买 New iPad 的这个用户呢，看到这个第四代 New iPad 出来以后，应该毫不犹豫的就可以去买了，因为它价格是一样的然后之前购买过这个 New iPad 3的这个用户呢，实际上也不用 New iPad 这个iPad 3代的这个用户呢，也不用太过于去难过。因为这个本身这个产品的性能和它的 能发挥的这个功能呢，已经是至少目前市场上只有自己能打败自己，没有别人能打败它啊。那这样的话还是可以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啊。那这个呢是关于这个 new iPad 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就更新，我的一些这个看法。另外呢是关于这个13寸的 MacBook Pro。 那这一点呢就是说，首先它展示新 iMac 我刚刚要说的是这个，不好意思，是这个新款的这个 iMac， 就是台式电脑的这个这样的一些观点啊，有一些要分享的。那苹果的这个 iPad iMac 和这个 MacBook 呢，已经是美国销售销量和拥有量第一的这个台式电脑和这个笔记本电脑了。那这个数字呢，也是在发布的时候呢，带来场下长时间的掌声。也就是说苹果呢重新在美国呢赢回自己曾经有过的这个市场占有量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展示这个 iMac 这个效果呢，我觉得非常值得进行设计工作和进行创意策划的朋友们学习。那它有两个关键词，第一呢就是优雅，第二呢就是你的核心卖点。首先它展示的这个效果啊，它是一个黑色背景，然后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演示的一个视频，能够把这个 iMac 最大的一个亮点，也就是它的非常非常薄的边缘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很优雅的展现出来。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长腿这个脸上有雀斑，头发也色泽也不好的一个女生出席一个晚会那你一开始呢第一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呢，就是你的大长腿啊，不要去刻意的去打扮你的脸了，也不要刻意去打扮你的头发了，把你的最大的这个亮点呢先亮出来给别人看到那这样的话别人都会忽略其他的一些东西那也就是中国古人说写文章应该凤头猪肚豹尾你这个一开始开场一定要用最优雅的方式把你的这个特点，最令人惊叹的特性呢，卖点呢表现出来。这个呢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别人学习，非常值得向我们这个做设计做策划的朋友们进行学习。另外呢是刚刚说到的这个 Fusion Drive， 就是结合固态硬盘和普通硬盘的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刚刚一直表述不是太准确，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的优点的这样的一个混合硬盘存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技术上的一个优势那我还是要说，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创新呢，只有同时掌握硬件和软件研发集成到一家的公司才可以做出这样的一种新的技术。因为它并不是仅简简单单的像目前市面上有的这个固态硬盘加机械硬盘的存储方案，你这个存储方案当然我们也见到很多了，固态硬盘单独是一个分区，机械硬盘单独是一个分区，用户呢要自己手动把这个文件储存到机械硬盘上，然后呢把操作系统呢装到固态硬盘上，这个没什么稀奇的这个深圳的厂家都可以做。但是像苹果的这个 Fusion Drive， 它是将两个优点集合到一起，用户还是打开一个硬盘，它的分区看到的还是一个分区，然后这个文件存储和管理呢是系统自己操作的，用户根本不用去考虑。那像这样的一种极简化的设置呢，只有像苹果这样的从硬件开发到软件研发一套这个整体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才可能去完成。好的， 那这个发布会的重点当然是这个 iPad mini。 你这个 iPad mini 呢，我也想聊一聊。那首先还是刚刚说过的， iPad mini 呢有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出厂方案。他们在这个就是库克和这个Scott 没出来，菲尔这个菲尔这个副总裁，主要是负责硬件研发的这个副总裁呢，出来介绍这个 iPad 的时候呢，很聪明，他先介绍了这个 iPad 4，那在描述了 一大堆关于 iPad 4的这个特点之后呢，这个画面上出现一个 iPad 4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特写，那在介绍了 iPad 4的特点之后呢，这个屏幕开始旋转，慢慢的这个 iPad mini 呢出现在了iPad 4的背后，它被 iPad 4完全遮挡了。而当这个画面一旋转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 iPad mini 的这样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效果。这个事儿呢让我想起了这个电影，就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这个的名作，这个七武士，不是黑武士，七武士。电影七武士里面的每一个角色他都有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出场的一个方式啊，有的人是通过比武出场，有的人是通过这个从远走到近处出场，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出场都非常符合这个角色的性格特点，而且能够马上就抓住你作为观众的一个眼球，抓住观众的心。那这个 iPad mini 的这个出场非常值得这个搞创意的同学仔细去研究。同样值得一说的呢是这个 iPad 的 mini 的这个广告。它这个广告非常牛逼。一开始画面上呢只有一台白色的 iPad， 然后有一只手呢正在弹一段旋律。那之后呢画面慢慢的移到这个右侧，这个一台小的 iPad mini 出现了，然后这个另外一只手指呢就开始来演奏这个配合旁边旋律的这样的一个副歌，或者说一个作为伴奏的一个主旋律就出现了，然后两个电脑的这个声音呢就天衣无缝的合到一起，最后呢一首很短的这个音乐旋律结束之后呢，这个广告就结束了。这个音乐让我一听呢，马上就想起了一个老电影，是1988年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这个长大成人，这个英文名叫 Big， 就是大啊。那里面呢有一个桥段，就汤姆汉克斯在这个百货商场的这个音乐地毯键盘上呢跳跃，那这个百货公司的老板呢也路过，然后两个人呢就用脚演奏出一首非常优美的这个音乐旋律啊，那这个广告的音乐呢和那个旋律是一样的啊，那很牛逼啊，一个双琴合奏的这个一个简洁优雅的一个视频呢，就马上就把 iPad mini 的这个特点就展露出来。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这个 iPad 的用户，关注 iPad 的用户都知道 iPad 的产品特点，然后 iPad mini 呢如果他拍一个广告说这个产品是如何如何的，他这个摄像头是多大的，如何如何，这个显示效果是怎么样的，如何如何，怎么去用它，那所有的观众马上就审美疲劳了，因为我们看 iPad 广告类似的东西看得太多了。但是只用这样的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的广告呢，就让大家知道了 iPad mini 的定位呢是 iPad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然后呢它的轻便，它的小巧，它的这个精致呢，就让我们知道它是 iPad 家族的一个新成员，这样的一个定位，这样的一个广告当然是高手才做得出来的。那苹果呢它在发布会上啊，这个菲尔说了一句，说为什么我们要自问自答啊，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一个 mini 的 iPad， 它是因为你终于可以用一只手就去握住 iPad 了。这句话呢实际上背后隐藏着一些东西。实际上从这个iPad 的在现场 iPad mini 在现场放的这个介绍视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传达出来的信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乔布斯在世的时候发布这个 iPad 一代的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发布会现场呢和以往不太一样，他放了一只黑色的沙发，然后乔布斯和这个当时进行介绍的 Scott 这个也是另外一位副总裁两个人在进行演示的时候都坐到了这个沙发上，还把脚这个敲了一个美国式的这个四字脚啊，就是高端二郎腿那这个它实际上是在传达一个信息，也就是 iPad 是一种静坐放松的一个生活状态中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硬件啊。比如说当你坐在沙发上，坐在这个椅子上啊，去使用这个 iPad 会相当舒服啊。那它的持握方式呢是双手啊，单手拿一个 iPad 呢也可以，但是更多是处于一个阅读的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动态操作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昨天今天凌晨在今天凌晨放的这个 iPad mini 的广告片呢，大家可以看到广告片的背景的这个状态呢和原来完全不一样。那一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白领从包里单肩包里拿出了一个 iPad， 一边走一边用手指在iPad mini 一边走呢一边用手指在进行一个双手的一个操作。那另外呢我们下一个镜头就看到了这个自行车把手也就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呢在低头把手从车把上拿开，然后呢对 iPad mini 的进行操作。我们也看到了在公路边这个背景是在公路边，然后针对 iPad mini 进行操作，也看到了在地铁上在乘坐这个城际列车的这个人呢在对 iPad 进行操作。那这些这个场景呢实际上传达出这样的一个信息，也就是 iPad mini 是一个行动化的这个平板使用的一种需求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用于在运动场合，在户外场合，在这个以往不太方便使用 iPad 的这个场合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用一句现在很多软件都会用的词吧，这个 iPad mini 呢实际上就是 iPad on the go， 也就是移动版的这个 iPad。 另外呢我们从广告片中呢也强化了它可以单手进行握持运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这里强调一下，它不是说你单手就可以操作了，那个是 iPhone 的这个操作，而 iPad 呢实际上是单手你就可以握住这样的话我们看书看这个视频或者这个进行咨询资料查询的时候呢，一只手进行握持，另外一只手进行操作就非常方便那这个呢是iPad 的这个广告片传达 iPad mini 传达出来的一个信息那另外呢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也在想 iPad mini 的这个长宽比呢是4:3 iPad 呢是4:3这个 iPad 系列都是4:3，就是1024×768或者是翻一倍这个 Retina 屏的这个 iPad 翻一倍那这个 iPhone 系列的这个分辨率呢是16:9，也就是说从4:3的变化为16:9，也就是 iPhone 5呢加长了苹果为什么要将以往已经有的一个这个分辨率的一个规格呢进行了一个分类，因为我们知道苹果以往做的事情呢都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就像当时乔布斯传里面提到，很多人提了不少这个苹果公司内部的人提了不少这个平板笔记本电脑的解决方案，三四十种不同的分类，不同规格。乔布斯就很简单的画一个十字，说高端的、低端的两个象限，台式电脑、移动电脑两种使用方式 ，OK 了。那这样的话就诞生了这个 iMac 啊，这个 Mac Pro 和这个PowerBook 啊和 MacBook 这样的这个和 iBook 当时的 iBook 这样的产品。好，那苹果以往都是在化繁为简，为什么现在呢会把分辨率弄出两种？我的理解啊，应该说是定位不太一样，因为 iPhone 5呢。为什么要把它加长呢？更多，除了是要去适应16:9的这个特点之外呢，增加这个屏幕的显示面积，而不改变这个别人的握持方式呢，这一点应该非常重要。因为 iPhone 5呢，永远都是需要这个，不管是 iPhone 5、6、7、8、9，甚至到以后的版本，都是要用户用单手就可以完成，输入操作和交互操作、点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功能需求，所以它只可能去改变这个长度，而长度宽度不变，长度去更改呢，多少的比例合适？最好当然是16:9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如果将 iPad mini 呢，将这个 iPhone 5的这个画面，这个用来看这个电影视频的话呢，它的这个刚好是16:9全屏显示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如果是将这个 iPhone 5的这个画面用这个 Apple TV 投射到视频啊，或者是这个电视上啊，那进行游戏或者是这个娱乐影音娱乐的话呢，它的这个显示比例呢也是和电视机天然配合的。很多电视现在都是16:9的这个主流电视呢都是这样的比例。那所以呢，这个16:9是 iPhone 5和之后的版本的这个规格。那这个iPhone 4和之前 iPhone 4S 4、 iPhone 1、 2、 3，它的这个它的显示是4:3呢，当然是最初苹果并没有把这个市场的再细分啊这样的一个考量。但是像这个 iPad 呢，我觉得4:3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分辨率的一个规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iPad 这个产品啊，并不能说它只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电子产品，它实际上继承了很多传统啊，继承了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传统出版物的尺寸的 DNA， 还有使用习惯上的这个基因 DNA 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想象一下一本书的历史，一个印刷的读物的历史，大家现在熟悉的这个书的开本的这个尺寸，这个历史有多少年？上千年啊，好几百年。手机的历史有多少年？这个不到100年，几十年而已。那这个手机呢，大家是可以接受它的这个形式上的变化的。而像印刷品或者说像传统的这个出版物的这个载体的话呢，它这样的一个尺寸是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流传下来的，它具有一种不可去更改的一种惯性在里面，一种习惯在里面。所以 iPad 的这个4:3的这个比例呢，刚好是这个经典出版物的这个比例啊。那这样的比例呢，也是一种基本的一个习惯。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这样说太悬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它有两个助推的火箭，这个直径是怎么确定的？那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回答呢，就是说这个航天飞机的直径呢是根据推进器的直径呢是根据铁路的车辆限界。就车辆最大边缘来限制的，那铁路的这个宽度呢，决定了这个助推火箭的这个直径尺寸。那火车的这个铁轨宽度是怎么确定的？是根据火车的轨距，还有列车行进时的摆动幅度，还有安全距离来算的。 那这个火车的轨距呢是这个1435毫米，就1米43.5啊，这样的一个尺寸。这个尺寸是谁定的？这个尺寸是英国人定的，因为英国最早在伯明翰附近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那这个轨距1435毫米是根据什么来定啊？这个是根据古罗马战车的轮距，因为古罗马曾经征服过英国，所以罗马战车留下了很多两条的深深的沟痕，条条大路通罗马嘛。那这个英国人铺上钢轨，便有了火车铁轨，也就沿用了这个罗马战车的这个轮距，两只轮子之间的距离。那为什么罗马战车的轮距是1435呢？因为罗马战车有两匹马来牵引，两匹马的屁股的这个外侧加起来刚好是1米43.5，也就是说一只马的屁股直径是这个70公分多一点。于是我们就知道了，航天飞机的这个推进器的这个直径，它的尺寸是几千年前古罗马的战马的马屁股来决定的。这就是习惯的力量。所以 iPad 我觉得呀，它应该一直会保持这样的一个尺寸和比例。而像其他的这个平板产品呢，它可能会推出啊，我要做个16:9的，我要做个其他的这个尺寸啊，都会有啊。我觉得实际上这些平板电脑啊，根本没有搞清楚，它没有深思熟虑过人们在使用这个平板电脑时候的这个需求。那平板电脑的使用有什么需求呢？实际上在这一次的发布会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以往可能被人忽略的，或者说并没有真正去重视的一个需求，那就是这个教育，还有这个专业行业的应用，包括这个阅读和这个出版。那这些需求呢，在以往我们可能看到平板电脑呢，第一想到的这个包括其他的这个苹果平板电脑的厂家，生产16:9的这些平板电脑的厂家呀，他们想到的就是影音娱乐，这个视频和游戏。所以呢，这个平板电脑尺寸才会做成他们会做成这个16:9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出版物，如果你是在读书，那16:9的这样的一个分辨率是很奇怪的一个书籍的一个规格。那这个规格不是书籍的规格，是电视的规格，是电影的规格那这个书籍的规格呢必须是4:3。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发布会上，我们也看到了库克强调了这个 iBooks 的新款的这个新的软件版本的发布，也强调了这个iBooks Author 这个制作软件版本的这个更新也强调了，也用一些视频和照片呢演示了这个 iPad 系列在这个出版和教育领域现在起到的一个作用，起到的一个推动力。那我想呢，这个 iPad mini 出来之后呢，对于出版界，对于这个媒体界呢，也是一个重磅炸弹因为以往呢，这个传统的媒体已经感到很危险了这个电子出版一直在不停的这个侵蚀原先传统媒体的领地你之前新闻周刊呢也改为只做电子版的了，然后一些老牌的这个印刷厂啊什么的都在倒闭或者改组。而这个 iPad mini 出来之后呢，它和现在已经在这个全球已经在卖的还行的这个三星的竞争性产品，就是Galaxy S3这个产品呢非常适合用来进行阅读那这样的这个产品呢，会让之前已经雪上加霜的这个传统的出版和这个媒体行业呢面临新一轮的改组。好的，那这一块就是这次发布会我比较拉拉杂杂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感受。iPad mini 推出之后的结论就是 Android 的平板电脑们，你们就颤抖吧啊，或者呢你们就赶紧想一些这个能够丰富这个自己竞争优势的这样一些应用，不然迟早你们的市场会被这个新发布的 iPad mini 呢占据。另外就是从这次发布会的视频上和这个现场演示上可以看到，很多人第一印象会觉得这个 Mac mini 呢是不是一个廉价版的这个 iPad， 会是一个可能它的这个感觉看起来的做工这些感觉呢会让人觉得很 cheap， 但实际上呢它显示出来的这个发布会上显示出来的效果还有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质感呢完全不会让你感觉到它是一个廉价的一个产品。那这一点啊，我想这个特别是做广告的做策划的朋友呢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下它这个发布会的视频，去分析一下。我之前有一期播客呢专门介绍了一本书，就是日本优衣库的这个创作总监佐藤可士和他写过这个一本书叫超整理术。那这本书里面呢介绍了一个案例，就是他替这个日本的麒麟生皮进行这个广告创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也就是说这个麒麟牌呢是日本的一个啤酒品牌，那这个啤酒呢推出了一个发泡酒。这个发泡酒实际上很多人之前的错觉呢会觉得这个是买不起啤酒的人，买不起鲜啤的这个人呢才会去买的一种啤酒的一种替代产品，它价格会便宜，然后呢这个感觉呢会比较廉价。那这个佐藤可士和呢就做了一套这个包装，还有对它的一个产品定位呢是用一种很有金属质感的方式来包装这个麒麟发泡酒啊，然后呢让这个大家会消费者的感觉呢会觉得这个酒呢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根本没有去注意或者直接就忽略了这个发泡酒这个价格便宜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性啊，于是这个发泡酒呢就大卖，然后这个佐藤可士和呢这个策划也成为他的一个经典的策划案例。那从这一次发布会的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 iPad mini 最初大家每个人想象的定位就是什么呢，给买不起 iPad 的人准备的，对吧，我们感觉到都是这样的肯定 iPad mini 是不超过3000多块的这样的不超过3000块的这样的一个入门的一个平板电脑啊，大家都知道。但是从发布会上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款从发布会上的感受反馈回来的认知呢，它是一款iPad 家族的有益的补充，它并不是一个 cheap 的一个产品，它的做工并不粗糙，它的功能也很强，它也具备了这个500万像素的摄像头，也可以拍照，也可以 iPad 2主流产品能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呢它更小更轻便更适合移动的这个场合来使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都会无意识的忽略它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它便宜，但这个特性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我们买的时候知道它便宜，但我们用的时候不会想到它便宜，它是便宜货啊。那这个呢就是 iPad mini 的一个在营销策划上通过这次新品发布会上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一个特点。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个苹果的秋季新品发布会的一些感受。苹果现在的产品线呢，以往很多人都会说苹果就凭一两款产品就征服全世界了，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苹果系列的产品呢已经有40多款硬件设备，然后软件呢也在做，这个操作系统也在做，配件也在做啊，是从硬件开发到软件研发到这个甚至到销售渠道啊，App Store、Apple Store、这个 iTunes Store、这个iBook Store， 那这些销售渠道它都构建起来了，也就是说从 用传统的这个咱们国内的谚俗语来说，是包死包抬包埋，这个包圆的这个公司，哎，这样的公司呢才能打造出这样的一些这个定位清晰而且这个非常有竞争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也很期待这个十一月份苹果的这些新品面世啊。现在我也在想要不要把自己的 iPad 2出掉啊，因为我自己我们团队呢是有一个这个 new iPad 3给这个主程序师在使用，我自己呢用这个 iPad 2，我们原先还有个 iPad 2啊，我都考虑是不是说换掉这个，把 iPad 2出掉，然后购一个 iPad mini 啊，可能会这样去操作啊。那这个也期待这个听到这期播客的朋友有一些更好的想法呢，咱们再进行深入的一些交流。好的，那这一期播客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这个收听狗熊有话说啊，您也希望大家能够去 iTunes Store 呢给这个狗熊有话说呢留一个言啊，打一个评论啊，打一个星，打一个分啊，打几分呢就看大家喜欢啊。然后呢这个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关注这个爱大狗熊啊，我个人的播客，或者通过这个私信的方式和我交流。好的，工作生活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感谢大家收听狗熊有话说，咱们下期再见。